对受苦之人不要做的四件事。如果你是一个在生活中曾经历苦难的基督徒，那么你可能遇到过想安慰和帮助你的主内肢体。有些人可能是有帮助的，而有些人可能没那么有帮助。大多数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都说过一些不造就的话，让正在受苦的弟兄姊妹变得更糟。这里我想提出四件事，不能对受苦的人说或者做。一，用缺乏人情味的交流方式表达关心。受苦的人常常觉得自己孤立无援，他们最大的需求之一就是希望有人能主动关心，与他们建立关系。年轻人常见的一个错误是倾向用缺乏人情味的方式关心他人，他们不打电话聊聊，而是发短信，他们不怎么面对面的聊天或到别人家里拜访，而是微信上发信息给对方。这些沟通方式原本是好的，但往往不足以安慰到受苦的人。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以及其他因各样原因长期深陷痛苦中的人，最容易感受到孤立无援。我的妻子在做了肝脏移植手术后就是这样，虽然他很感激发短信安慰他的人，但他仍然苦恼自己与群体脱节。有人情味的沟通越少，对孤立无援的受苦者的帮助就越小。相反，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做，来一次面对面谈话，去受苦者的家中亲自探访一下，发短信和其他缺乏人情味的沟通方式并不是坏事，但他们本身不足以关心受伤害的人。大家需要有意识地用最有人情味的交流方式与受伤的人沟通，即使对他们来说有点困难或不方便。二，不合时宜的表达，如何解决问题？试图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，可能是明智又有爱心的事。如果一个痛苦的人希望有人帮助解决问题，那么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。然而，如果一个痛苦的人不希望得到帮助，也没有请求帮助，而我们又试图想解决对方的问题，那么我们的好心通常会办坏事，而不是改善现状。我想明确的是，解决问题并不总是一件坏事，但如果伤心的人在当下对话中不想谈论问题，那么这个时候解决问题几乎是无益的。要避免立即切入解决方案的另一个原因是，这可能会分散你辅导的注意力。辅导更重要的是要给予对方以福音为中心的鼓励。过去我曾多次犯过这样的错，单刀直入的要给出建议和解决方案，而没有好好的聆听，没有对正经历伤痛的人说出以福音为中心的鼓励。我怀疑我不是唯一一个因此摔过跤的人。受苦的人往往更需要我们提醒他们福音的盼望，而不是要我们解决他们的问题。我们可以通过提醒受苦的人回想十字架 和为拯救他们而受苦的救主，给他们带来福音的盼望，提醒他们神的话语中那些信实的应许，提醒他们在受苦时可以相信神，因为他们在基督里了，所以他们可以来到父神面前，与耶稣同享恩典、爱和完全的地位。他们陷入不确定、疑问和疑惑中时，提醒他们神是谁。如果我们想做好这一点，就要在开口说话之前先仔细聆听，不要让你解决问题的欲求分散用福音鼓励对方的目标。相反，我们可以尝试这样说：对于你的情况，我很遗憾，弟兄姊妹，我想在这里陪着你，支持你。你想谈谈现在的感受、想法吗？还是想看看有什么方法能让情况变好呢？你要问他们，否则你不会知道受苦的人想从交谈中获得什么。要避免试图直接解决他人正在经历的伤痛问题，除非他表明想要你的帮助，或者你先去征求他的同意，这时你才可以分享建议。不要把太多的时间、努力和精力放在解决问题上，以至于忽略了以福音为中心的鼓励。你可以问，弟兄姊妹，你的情况听起来真的很艰难，可以听我说说，为什么耶稣在这种情况下能带给我们盼望呢？三，对受苦者的痛苦避而不谈，甚至干脆避而不见。确实，要对受苦者说些什么是一件很难的事。还没有经历过重大痛苦或死亡的人，面对别人的痛苦，可能会感到特别不自在，不知所措和茫然。正因为如此，有些人发现最容易的做法是避而不谈。他们和受苦的人聊体育、时事、电视节目和其他无数的话题，但他们就是不聊痛苦。有些人的不自在更甚，以至于他们完全逃避与受苦者说话，这可能是对受苦者最伤人的回应。不要这样做。相反，我们可以尝试这么说：无论对方情况如何，都可以问，你还好吗？或者朋友，我很关心你，但是很抱歉，说实话，我现在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。不过，我真的想关心你。如果你很紧张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大大方方承认吧。表达爱和关心对受苦者来说很有意义。第四，我能理解你在经历什么。说这话的人通常是好心的，他们不想让对方感到孤独，所以说这句话来表示自己是理解对方的。但问题是，说这话的人其实不知道对方正在经历什么。即使是同样的经历，比如爷爷奶奶去世，每个人的经历都可能不一样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、环境不同、关系不同，说这句话并不能真正帮助受苦的人。事实上，他往往会把情况变糟。相反，我们可以尝试这么说：虽然我不知道你真正经历了什么，但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和难过。 我也很难过。通常情况下，对痛苦的人最有帮助的安慰就是，你想与他们同在，想倾听他们的声音。痛苦的人需要听到，我关心你，我在这儿和你聊聊，或者就让我陪陪你吧。服侍那些正在伤痛的人可能会很难，但只要有神的恩典和一些实际可行的智慧，神就能使用我们为他人的生活带去益处。